说一下义工招募这个事儿。北京呢这边打漆呢可能有几个场所，但是我们这个大碗茶这边主漆人就是齐老师和魏老师。那么准备打漆呢是在26年，也就是阴历的大约腊八开始到正月的初九结束，现在还缺护漆的义工，大家看看有没有想报名的啊，可以联系我们，好吧。就是护漆的义工呢比较缺做饭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说自己有一些特长可以考虑报名。你说你不会炒菜，不会炖菜，不会做饭，好，切菜什么的可不可以，洗菜摘菜可不可以，烧水行不行，打扫卫生行不行，都可以啊。所以说后面齐老师和魏老师主漆啊，我们这个打漆呢为期一个月，在阴历的大约腊八开始，也就是1月24、5号。为什么说24、5号呢？因为咱们义工要先到场提前准备。所以说1月24、5号开始，大约到2月的25、26、27啊结束。因为后面要供天收尾啊，为期一个月。如果你想帮忙想助力啊，可以报名任何一个。你不能帮忙一个月，不能帮忙整个四个期啊，一个期两个期三个期都行。在哪里？在北京啊，在北京啊。打漆地址啊现在不方便说，但是我跟你说只能说是在北京啊，离老师家不太远。我们因为让齐老师和魏老师主漆嘛，所以呢离老师家不太远，每老师二位老师每天都去给大家答疑。所以说一方面想亲近老师的，二一方面想出力的可以报名啊，可以联系我们。现在还有名额，这种机会也不多。有想报名的可以联系啊。必须一个月吗？现在我跟你说啊，是招护漆的义工师兄哈，不是打漆。海音说不是一个月，10天可以吗？可以，你看你哪几天方便你来呗。我把我那个手机
人是不是就是会在我回家了
发上，你联系我好吗？
陆陆续续的，因为今天知道吧，
要我站在网上连通了没有？
连通了，连通
已经有，已经有209人了，师傅。
你说网上用这个不行，你再用这个。同仁，叫我来吧，叫我来吧，就。
齐老师，
你好。
哎，咱们开始了。
哎，对，看你说话吧，说话吧，好吧，没有事儿，现在能说话呀。线下是都回家了吧
？OK。
几个人，江门名爵。
齐老师好，我在。
你好。
这个是我刚才看到了你有一段视频，就是说到了这个能锁。然后我就说就是不是只有开悟了，然后就是说这个二元对立才会就是没有
开悟了，二元对立没有，我没听懂你说这是啥呀、啊？这什么叫开悟了二元对立没有，哪有这种观点呢、啊？你讲这个意思我没听懂啊，什么叫开悟二元功能没有，这是啥意思？
别的人
能够解释清楚也行，你都可以发言。这个线上的和这在座的都可以。我没听懂这个话，你们听懂了，你们给我解释解释问题。
刚才有一段视频就讲到了说这个能锁，就是能锁这个讲到能锁这个问题。
能说怎么了？能说怎么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问。
开悟了没有？能说怎么可能呢？没日元咋回事了？开悟了就没日元了？这是什么概念呢？我都听不明白。怎么会有能锁呢？
能锁双亡，刚才就讲这个能锁双亡。
对，他讲的这是开悟了没有能锁，你说的是
就不落入
能锁双，刹那之间能锁双亡，刹那打开本来，那是开悟的警戒，
那是在做煞吧？
我怎么会没能锁呢？他讲的跟你说的不是一个意思，你说的开悟时的警戒，他讲的是开悟以后的情况，开悟以后哪会没能锁呀？都奇怪了，这是说的不是同一个事啊，是你说。
师兄，你让我们继续跟老师聊啊！
对，因为我在听秦老师在说。
我说完了呀，我听不懂你说的什么开悟，怎么会没能锁呢？你要说能锁双亡，刹那打开本来，开悟了，这是可以的。开悟了以后，怎么会没能锁呢？那刹那之间的警戒，真心现前时候的警戒。
对，我觉得齐老师这说的非常精准，就是说在开悟能锁双亡的当下，他确实就是没有能锁了。但是开悟以后他确实是有能锁的。
那怎么会没能锁？
对，
他那是开悟的时候，那当时那个心态就是在那一种心态下，本性现前，容易认取。
哦，
所谓认取就是开悟，所谓要是光现前不认取也不是开悟。
对，齐老师说的非常精准，感谢你。
好，谢谢石老师，没问题了，谢谢，感恩。问题啊，因为就是我现在是摆桌之内的。 然后呢我之前呢是修这个净土宗念佛法门，然后呢我在打第六印的时候呢，就是在座上我的耳根就出现了那个咒啊，整个咒语很完整就会出现了。
整个
还是没听明白。
对，我也没听明白，他说
我也没听明白。
整个咒很完整就出现了，这
就是耳根它会出现，就比如说我之前念佛的时候耳根它会出现这个佛号声，那我在座上我在打坐的时候打到第六
啊，这样好不好？我这样理解你这个话，你听见佛号了，你把它说成耳根出现佛号就把我们蒙住了，实际是你听见佛号了，我说这对不对？
听见佛号就是耳根它自而然的，我是心中在念这个咒语，然后耳根它自而然的就会出现另外一种声，就是那个咒语。
你这个耳根出现这个咒语，我理解为你听见了咒语，我这个理解对不对？
听见了
耳根出现咒语还不是听见咒语吗？那是一种什么出现呢？
这个明觉师兄，我这么问你哈。
嗯嗯嗯，
你在听见那个咒语或佛号的时候，你是你念的，还是说你没有念，没有主观性念，他自然能听到？
他自然能听到的。
齐老师，他说没有念咒，他自然能听到。
哦哦哦哦，那这就心念闻了，就是重在听闻。咒语不是念出来的，是听出来的。这个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吧？我说到底他
你的问题呢？又没声了，明觉师兄，你的问题呢？
他是表达啥问题？我弄不清楚。
就是他这个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是你告诉我这种情况，因为我不了解，你了解，你已经告诉我了，我也听到了，就是这个情况。
好好好，那谢谢老师。
他说什么情况还有别的含义？
哎，这
我没有
这讲话，这边听不见吧？哎，老师，就是刚才那个师兄他讲的那个念，就是念佛的嘛。其实我在前七八年前，我也在念佛。
哦，
就是我是很精进在念阿弥陀佛嘛。我白天跟晚上我一直在念。后来就可能就是有一次啊，我就听见，我就是上午我刚起床以后，我就确实我听见这个窗户外面有人在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能听见窗户外面那个声音，他就传给你了。他是中的，并不是我睡梦中。我就醒了以后，我听见外面就是有念佛号，有人在就是念佛号，确实有这个情，有就他确实他是有这种那个情况。我是好几年前确实是情。
我这说一个大家都听见的吧。两辆车一前一后，前头那个车以为后面车上在放念佛机，后边的车以为前边的车上在放念佛机，其实弄到最后俩车都没有放念佛机，那声音能小啊？一个车放念佛机，另一个车的人都能听见，那声音会小
啊？
其实都没放，
都没放，
现象是有的。
反正我是真的，我是听得见为什么在念佛，我就觉得好奇怪，为什么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是七八年前嘛，我是确实我是经过这个，我是确实我这样发现，我是超位嘛，他就在念佛号，他就定灵了，我觉得就是很神奇的。这个后来以后，我觉得这个咱们也不用去，咱们也不用去深究嘛，这个。
稍等等啊。你讲讲
哦，还有齐老师，刚才那个就头一个那个师兄他问的那个问题，就说是没有能说嘛。这个倒是就是您后面又讲了，其实这个我觉得就是我认为这是不是在打坐的时候在坐上就是能说说，完了你认识他，然后你认识他以后，你坐在坐下就他就会保证了，然后就认识了，他没有始终没有断灭过嘛，对吗？你认识他以后，然后就会慢慢的就他就会保证了，也是那个是自由生转熟嘛，就是其实这个过程也是这么可以去讲了。应该是
这个是
他应该是对
的，我知道。
你那个陈述完了没有问题是不是？
那个陈述完了我也听到了，听到
啊、哦、没有，就是刚才那两个师兄问是就聊了一下，讲了一下。
好嘞，我们收到。
好
吧，
这个八开见佛师兄问齐老师晚上好，什么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之后是怎样的状态？
这个问题看元音老人的略的明心见性就能解决。
八开见佛，听到没有？你要不要上麦克老师沟通，给个回复？
好吧。
啊，他说听到了，嗯。兔子师兄问，老师打七必须连七天吗？连续七天吗？比如每个星期打一天或两天行吗？
当然行，但那不算打七。你每个星期打一天两天，那算打坐，精进打坐当然很好，但那不算打七。打七就是打七天坐，连着打七天坐。并且对于做主是有要求的。
他还问打九一天如果只做两座行吗？现在孩子小，时间有点紧张。
打九是九座，咋会做两座呀？打九是九座，打七是打七天座，但是他可不是，他是六座，每天六座，你不能少啊，五座都不能算打几，是六座。
啊，郭子师兄，你听明白没有？你这人这种情况，老师给你说了。
不但六座，而且是固定的时间，你不按打气的时间算你精进打坐，不能算打气。我跟你说，这个时间啊，零点到四点，六点到十点，中午十二点到下午四点，必须按这个时间打坐，这才算打气。你不按这个时间打坐，算你精进打坐，你不能算你打气。打九也是规定的。一天久坐的时间，零点到六点，八点到下午两点，下午四点到晚上，下午四点到晚上十点，这是打九，这时间也是固定的。打七打九时间都是固定的，不由你随便安排，你随便安排那算你精进打坐，不能算打七打九。打七打九必须遵守打七打九的时间表。
好嘞，那个听到没有？给个回复，还有问题没有？就是算你是加座了，算你精进打坐了，但你不要贴打七打九的标签了。啊，他说听明白了，谢谢齐老师。好嘞，
打气是不是还要是在那个冬天才能上打气？
他说啥？
打气是不是在冬天才叫？
啊，打气是冬天的事，春夏秋三季不宜打气，这是袁林老人所说的原话。打气是冬天的事，春夏秋三季不宜打气，不适合就是不宜，就那个不宜打气。
嗯，
是以立冬节点为标准是吧？立冬之后。
他说啥？
是以立冬开始的标准。
哎呀，这个啊就没那么严格了。这样说，
你说太死了。
对，没那么死了，大致是如此。也就是说，秋末春初都算到冬天也不是不可以，就大致如此。
花开师兄接着问齐老师：“晚上好，我刚开始摆座，打坐入定是什么状态？”
哟，打坐入定，说你描述就不好描述了。这只能这么说，你实际打坐有这种感受你就知道，你要没这种感受，我告诉你什么时候入定，你咋都不可能明白，这都好像这说不好的，我反正我是说不好，谁能说好跟他说说也行，哪个能说好入定怎么回事跟他说说，这怎么回事跟他讲讲，不是说怎么回事，入定那个情况谁能说清楚，啥说清楚啊。当然你说在这个教下这个四禅八定也能，你比如打个比方，我出禅八出十功德，这都能这样说，他说这个不是，他说的是状态那种感受，并不是我们出禅八出八出类似于八出十功德之类的。
花开师兄你听到没有，齐老师跟你说了，就是这么啊，你别琢磨打坐什么入定是什么状态，你而且你别坐下别琢磨，你坐上还别琢磨，因为你琢磨也不是，你以为你在体会那个状态的时候好像就是入定，不是入定的时候不容不得你商量这个事儿哈。
他是问定景的，那个定景那个境界是个啥样的，这个真是说不好，你可能有的事情没能说好，说好告诉他，谁能说好告诉他。
那个他说听到了，感谢老师。一帆师兄问老师好，请问坐下还要盯着心中心咒吗？修千座过程中念菩萨圣号算分心吗？
谁说过坐下持咒的事啊？你不是听祖师讲了吧？我从来都没讲过坐下持咒啊！我是说心中心法，不是说别的法门。别的法门有强调坐下念佛、坐下念那有，我们没有提倡坐下念什么呀？我们正行是观照啊，坐上持咒，坐下观照，这咋可能去念坐下念啥？从来没说过呀、啊。还第二问是啥？我给忘了，不知道。
第二问，他说修仙的过程中念还念菩萨圣号算分心吗？
算啥？
算分心，分心嘛。
这样先告诉他，在我们这里没有分心之说，然后再说坐下就是修心中心法，就是念心中心咒，别的都不，别的你念什么号都不能算心中心咒，那能替代心中心咒啊？
一般师兄关照这个事儿，你知不知道？啊，你坐下，咱们心中心不要求持咒或念菩萨圣号啊，你就是最好的方式，并不是按你那个想法来，最好方式是你按照祖师要求来。
坐下念圣号念啥都行啊，何必修心中心法呢？没必要修心中心法啊！你说你这个念佛念圣号念得好好的，拿个心中心法干扰念佛干什么呀？有必要吗？任何法门都要求深入，你念佛号不要求深入吗？
嗯，一口面条一口米饭的。
对呀、啊、对呀、啊，面条干扰米饭，米饭干扰面条都不好，谁让吧不吃两样啊？
对。那个江门的名爵又问了，齐老师好，上座的时候对于时间很焦急，两小时看七八次表，怎么调整心态啊？
那这只能凭你的毅力了，别的还有啥好方法？凭你的毅力。
我有个方法。
嗯，你告诉我这个方法也好。
把表搞砸了。
砸了。我想说啥？我想说，你把那表放到你根本就看不见的地方，你就考虑这个问题了。
哎，对对对，其实不用砸表也是这个意思嘛。你把表挪远点看不到，你干嘛可以到那个？
只能听见那个
表
到点那个警铃，到点了警铃响，想只能听见这个。你要是一个表显不保险弄俩，它总不可能同时坏。你恐怕那表坏了，它不响，它总不能同时坏俩表。有那么巧的事吗？俩表都那时候坏了，这就放心了。嗯，放心了，就只等那个铃声响吧。别的那一会儿看表，就搁那看不见的地方。
嗯嗯嗯，听到没有，师兄？
好，听到了。
哎，齐老师好，请问我有一次在睡觉时，一开始做梦就像流水账一样，然后就突然很深很深的下堕，突然心流空掉，完全化空，因为当时在睡觉懵了，并未体认。
不提认是不算数的，这样说吧，梦里不提认也是不算数的。要是我说梦里，现在他说这个是不提认，我再举个例，梦里提认了，算不算奸淫？算的，梦里你肯定也是奸淫，算的，不是不算奸淫。
嗯，然后他还有下一个问题说，上次线下聚会见您开始说见性是体认，我想请问未来再遇到这种境界。是体认那个空相啊，还是体认在空境中背后那个觉知？
哎呀，那你这体认也不管用，你这样的体认比较坚信。我们说一肯肯定，不说体认这个词，他说的体认，一肯肯定，肯定的什么呀？肯定的就是咱都说这句话呀、啊。说完哪一句话才说一肯肯定就是坚信了、啊？说完哪一句再说这个话？说完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的灵知性，就是当人的佛性。说完这一句话之后，然后说一肯肯定就是坚信。肯定什么呀？就是肯定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性，就是当然的佛性，就肯定这个了。肯定啥？就肯定这个了。
韩师兄听清没？给个回复，或者说继续问。他又问了，他又追问了齐老师。他说：“肯定就行吗？”问号，不用反文吗？问号，
有什么？
他说：“肯定就行吗？不用反文吗？”文就是。文味那个文，
那他问我这个，我得请他先讲，先说清楚什么是反文。你那第一问是肯定就行吗？老人告诉你的当然不信是你的罪，你这么问就是不相信嘛。老人说一肯肯定就是坚信，你不相信肯定就行吗？肯定未必是坚信吧，就这意思吗？那当然，老人说话那是老人该说什么，听一不听是你的事儿，这是第一问。后边那个刚才说过，后边说啥？
不用反文吗？
反问文字性，他弄这事就
对对，他说这词儿。
我们这里没有这个名词，再就说到明心见性这个事的时候，就没有这个名相，不存在这种说法。
嗯，听清没有？你要不要上麦说？今天大家都别打字，能上麦也很好哈。嗯，他说他明白了。姚师兄问齐老师好，我们上班的人打七时间不好安排。打九的话，一个人在一天可以完成，比较容易些，可以选择任何一天礼拜天打九吗？
当然可以，但是你要是一开始这个经历说的是大约十五日休九坐，那打九就是休九坐这么说的。但是你说我不是大约十五日，能不能休九坐也可以，休九坐吧。精进的修行，你精进修行这一天休了九坐，假如你没完成千坐，还在继续之中，休九坐的第二天不打坐不算间断。那不算间断，第二天啊，休九坐那个第二天不打坐不算间断。休九坐当天当然是打坐了，这不说当天肯定是打坐，打一坐都算，打九坐能不算吗？但是第二天不打坐，休完九坐第二天不打坐不算间断。
好，那个师兄听到没有？你就是打九呢，当然是说按咱们经书上要求那个，因为经书上佛有开示说你。啊，阴历的一个十五、啊、那个是算打九，但你平时不是非得等那天，你比如说你明天休息倒班休息你就有时间，你说你想加座可不可以？那很好啊，不用非得说叫那个汁儿啊。当然你说打九那天打九当然可以，你说没打九的没到那日子呢想加座可以，很好哈。
经历说的是大约十五日休九坐，我们精进修行也都不是十五日也能休九坐。
哎，胡师兄问齐老师您好，之前问过您，本人手 手功能有问题，不适合修心中心法。
那你可以修别的法，不一定啊。这个心中心法原本就不是人人当机啊，原本说的就不是人人都能修的呀。不当机不要紧，可以修别的法。你的手有问题，有的人手没问题，他也不适合，这个可以修别的嘛。
老师当时建议他只往生往咒了。
嗯，我还没念完，齐老师。
哦，哦，好吧，我看见这胡晓文吗？
啊，对，他说您建议持往生咒，今天问题，持咒修行中还需要打坐吗？他是问这个。
往生广咒用不用做呢？
说往生广咒是说往生的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一有往生，就是你的千座没完成，正在打坐过程中，一持往生广咒，打坐就不打了，那不就间断了？他说的是啥意思？
你上
修往生广咒，
修
往生广咒需不需要打坐去修啊？
齐老师你好，
你好。
我问过你，因为我的手的功能，它那个就结那个印，它结不起来，因为手很软，就力量不够。所以呢，我也是刚接触到心中心法。您当时
手软不容易能结好印吗？手软不是困难的，是容易的。
嗯，这个手它没力量，就是
我们就是要轻松自然的，根本不要力量啊！力量有力量是错误的呀。
嗯，
轻松自然才是正确的呀。
因为我是脊髓损伤，所以造成有一只手呢，它功能是有问题，所以现在结印呢，它结不起来。然后，当然了，您放心，但是我坚信将来我一定要修这个心中心法。但目前来讲的话呢，我就想请教那个齐老师，我现在如果修行的话呢，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实修呢？
要教我说呀，念佛求往生非常好。
简单省事、
对，但是
那不是很好吗？念佛求往生，
那打坐要不要配合打坐呢？
你不刚说打坐不行吗？你要不说打坐不行，我为什么建议你念佛求往生啊？你刚说过，你又反过来头问这个。
说打坐不行，手其实刚
手
不就是打坐不行吗？
哦，
念师
父咒
啊，
明白了。
我们的打坐
当然他没有
咒作
业，没有明白。
往生广咒。
往生广咒就直接吃就行了。
对
哦，听明白了，听明白了，懂了，谢谢。
你能修哪个法门？你能接好也能修的，你就修。不，我说的你刚才说的不能修的那个。
因为打
他们认为我说错了是啥？那人家能修那个往生，我能接你倒不说。我不是说你接往生广咒的了，我就说你那个不能接的，我说这个的呀。
嗯，
都误解了，都在误解了。
老师，肯定我没有表达清楚，就是我持咒的时候，我现在腿是可以打坐的，在持咒的情况下，那我就要打坐吗？
就这个话我都听不懂，在持咒的情况下需要打坐吗？这个话我都听不懂，不太懂。
好的，
听不懂，
好的，
说的啥呀、啊？说的是
胡师兄，是这，你不要吊腿坐。我们说两个原则吧，行不行？第一个。就是你无论是念佛呀还是修心中心法，首先坐得安稳，不要练腿，不要是强制腿，能听明白吧？这话
能听明白。
我听不懂的原因可能有这个原因。啥原因呢？我无形中我就认为打坐不要就腿，天天打坐，他天天在那说腿，什么物象这没法交流了。心中心打坐不要就腿啊，你怎么盘坐不盘坐什么都可以，甚至在《玉开江源录》就给你举了个那个例子，也可以坐五六寸高，两腿交叉着地，那俩腿在地下了就没在坐上，那啥盘都不是，那样都可以，不要就腿啊。
嗯，
听懂了，明白了。
然后第二个就是不要吊腿坐，就是像刚齐老师说的，
吊腿是不挨地儿，
对，
不挨地儿。但两腿交叉着地就说挨地了。
嗯，
交叉着地可以，不挨地儿，吊着不挨地儿是不可以的。
行，就这两个原则，你听到没有，胡师兄？你然后你去
也是坐高椅子，不用说，就像高椅子，就那一种。
嗯嗯。
我们说五六寸高那么低，怎么会不挨地呢？
嗯，
不是五六寸高，但是高椅子，那个椅子比他那个腿都高，那他当然不挨地了，是吧？
嗯。
这样顺序很简单，我修往生广咒，需不需要坐着念咒？
可以，也可以不坐着，也可以坐着，都可以。
齐老师说了，不坐着可以。
九遍往生广咒，坐与不坐都可以的。
没有没有，那个魏老师他后来他人家胡师兄问了，说他想要实修，修什么法门合适？他后来又问了。
对，因为我那个现在在坐轮椅，目前暂时是坐轮椅，但是我坚信我将来
可以坐轮椅上念49遍，没有问题的。
可能是想多念，我觉得他的49遍能有啥呀？
说坐轮椅了，多简单的问题啊！
胡师兄是这， 你坐轮椅你碍不着你念佛号，你知道不？就是你不要把认为这个修行这个事儿一定是说一定要做的好像那个姿势很端正啊，很有模有样才好，还好修。你要是有法门，比如心中起码有这个要求需要结印，就是那样做。你比如念佛，你现在嘴椅上坐得很安稳，你说在凳子上坐得很安稳，只要腿稍微交叉，然后你说你念佛号行不行？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你别在姿势上过多的打这个，说是叫这个针儿。
我着相，
就这个腿姿势上面，不说着相这个词儿，就说腿姿势好不好？
嗯，好的。
哎，你掉腿多，因为什么？掉腿多对你身体不好，所以让你一交叉，好不？就这么简单理解，不说着相。嗯，
好的，理解了。
嗯，
明白了，谢谢。
啊，老师，我想问个问题，就是说，不是有个修法嘛？就是那个四禅八定以后有个第九次定嘛，才是出轮回嘛，就是阿罗汉嘛，那大阿罗汉嘛。这个跟我们修心密的那个明，就那个明心见性以后，这两个是怎么？
不是一码事儿。
这两个就
那是修四禅八定的
啊，他那个叫法不一样，他那个系统不一样。
这一个我记不清了，名相我背不
出来。九次定好像
各有都各有名相，你像这个四禅。八定八个定都是什么名字？杜仁娟，这他都各有各有名字。
他是什么什么玉界天？什么哪个天？哪个天？
你记不准这名相，可以查资料。就是你现在不有手机啊？你就一个四禅八定当关键词一搜索，你看看出了啥结果？他就跟四禅什么八定什么都跟你说清清楚楚了。
嗯，
现在有了网络了，太容易了。哪个名词不懂，一搜就出来了。
四禅八定这个修法应该算是那个，就是他们是那个
它是专门的一种修法，
对
禅宗的。
咱们心密跟那个祖师禅差不多，
八定
对，咱们这个心密跟那个祖师禅差不多。
你想
看的是那个
四禅八定，那个对对对
对，咱们
是
祖师禅，那个是四禅八定。
祖师禅不修四禅八定，
对，那个是
禅
那个如来禅，那个是如来禅，是
禅定也就修
对修禅定，他是必须要打坐。如来禅是修四禅八定，咱们应该算是那个祖师禅的，这个是明心见性，是达摩这个传过来是那个祖师禅嘛，应该算。这个是
如来禅是四禅八定，四禅八定是通俗。
你称供啊，对，四禅八定下来是阿罗汉，下来是辟支佛，菩萨佛是吗？
四禅八定你当成菩萨就
是。真的，我就我的理解是四禅八定。
四禅八定是打坐的方法。
对。
你说那这辟支佛啥？那是所证的果位。
对，是果位。
打坐的方法和所证的果位。
是的，就是这个四禅八定达到第九次定以后就成了那个阿罗汉嘛，阿罗汉才是果位吧？阿罗汉是果位吧？
这样说吧。阿罗汉是证到什么呢？他是这样的，他自己说的，他都是证到以后就自己宣称我某某，就他的法名，就业一消，凡行一利，所作一半，
所作
受后有。他主要不是不受后有，不受后有就什么呢？不在人间来了，不会再投胎了。
那我们
就这个意思，不受后有，你能保证可以不会投胎，你就是证了阿罗汉果。哎，你看说要假如说证阿罗汉，我还不能保，你当然不能保证，造业受报嘛，业果，你造了业了能不受报？
是的，
受报能不投胎？一定你就做不得主，你就必须投胎。
是的，是
为什么？因为业力，有造业受报嘛，那是业力。阿罗汉第一句就是就业一消，没有业力了，可以不投胎了吧？
阿罗汉好像还没有，
凡
还没见性吧？
凡清净心，阿罗汉
偏正涅槃
的。清净心也修成了，所做一半，该修哪个该做哪个都办好了，
那就是
受后有，从今以后不再来了，不受后有，他的目的就是不来，所以他叫小乘。大乘菩萨他不是并不来，他是道家慈航。啥叫道家呀？正方向呢？正方向是出去出离，所以他到这儿来那就是道德走的，就不应该到这儿走。那但是我是为了度众生，就叫道家，道家慈航，趁愿再来度众生的愿，来干啥？来把众生正驾渡出去，还是要出离，离不开这个目的，就是离开这个大苦海，这是火宅啊。还现在呢，可能都有这种说法啊。我们大家都努力修行，把这个世界建设的更美好，这是佛法吗？这是苦海啊，是火宅啊，怎么可能更美好呢？为什么是火宅？哪不好了？就俩字就说了，生死啊！啊，你有这本事，你有这本事把这建立的没有生死，你有这本事没有？你说的更美好还是有生死啊？我们认为它不好，并不是因为别的原因，不是因为吃不饱，也不是因为穿不暖，就是因为它有生死。我们说这苦海，哪苦了？为什么苦啊？无常故苦，无常不是生死吗？ 我们说到苦是因为有生死，都没有离开这个目的，学佛是为了了生死，把这个根本都忘了，那能算是学佛吗？学佛就是为了了这个生死。
阿罗汉，那我就说一下这老师，阿罗汉是不是他还没见性，他已经见性了？这个，
那你看定义哪儿是见性的？
哎，大阿罗汉，
我们简单的说吧，
嗯，
他刚才说的见性是初地，阿罗汉是见性的。李四说见性是八地，那阿罗汉就是没见性，
这个也是一个定义。
你阿罗汉见，你看你把见性定义多高多低啊？
阿罗汉，那他还是会轮回吧？还是不会再轮回了？
阿罗汉不轮回，你
不轮回。
他的目的就是不受后有，他要还轮回，他就不算正道阿罗汉，他就没正道。
那还
是
要
不来
了，回小下大，然后再度完周顺以后，然后才就他才能够
不受后有，就是
啊，不受后有
胎
啊，他就不投胎了，他就
不投胎，
有一涅槃嘛，他住在那一个。
那么不投胎，他就认为那是涅槃，不生不死。其实那个并不是真正的涅槃。偏真涅槃，
偏真涅槃，
并不是真正的涅槃。那个真正的大涅槃，那是菩萨所证啊，阿罗汉证不到那个。
嗯。啊，那我再问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假如说我们那个修心密的人见了性以后，然后就是个七返人天，这个跟他那个两个有什么区别？
跟见性不见性还真是没有直接关系。见性的人和不见性的人，这两种人都可以七返人天。
没见性的人，他七返人天，他那是去哪事？
他不是发愿修行吗？
嗯，
发愿修行，你业力也是。你听听《金刚经》说的，往昔罪业都会消灭。
嗯，
他不也能升天吗？升天又下来修行，他到人间来，你别认为是轮回来受报的，那是轮回凡夫，他是来修行的，到人间来，这不一去一来一去，修行人也会老，修行人不会老不会死啊，死来又哪去了？又到天上了，到天上以后他还要修行，又下来了，就这样往返七次。就是、
那他曾老师，我这么想，
七返人间这样说的，在某种条件下，先说是有前提，有一定的条件，咱就不再重复那么多话了。虚陀环说的，顶多七返人间必证阿罗汉果，是最早的七返人间就说的虚陀环证到阿罗汉，说的是这个。实际上他说这个是顶人天，不一定七次啊，他要努力精进，三返人天，两返，一返，甚至今生就到阿罗汉果也能啊。非要去干嘛？是最多的戏嘛？他说的对，
那
就是最不精进的、最懈怠、不修行的，七法也能证阿罗汉果，是这个意思。
啊，那你觉得就是没有见性也可以有也有可能是七法人前？
不说，你看我这个就是
不受后有。
定义啥是见性啊？你要假如定的低了，那个标准定的低了，这才叫见性
啊！真的是
阿罗这个出国。出国罗汉虚陀环都见性，
那我说那
你要定的高了，定到高了阿罗汉也没见性，你看你定的啥呀、
啊？现在说那我就问一下，就是这个见性，就是我们就老人讲的，就是能够肯定一念不生了了慧明，这个就是大人的这个佛性，他肯定，然后他就会保护这个见性的话，跟您讲的就是这个七法人先，
他是老人说那个佛性，
这个见性
能体验到那算见性
啊，
一肯定就是见，你注意定的
肯定
什么呀？肯定一念不生了了慧明之心，就是当然的佛性。这么说话，我不是都已经知道了？知道不等于肯定。
嗯，
你道理你不等于接受啊？你不接受这个就是没肯定。
那我再问一下，是不是要肯定了以后要保证，要然后要成片？你然后你不迷了，然后你不打妄想，然后不要迷拉了，
要
成片才
说什么成片呢？保证上说都是戏论呢、啊。
对，
都已经肯定定了，哪还有那么多事？
但是也会思想，这是
他不还是没肯定吗？
对，
这也会肯定有，哪还有那么多事啊？
对，那是上面就是有浮云嘛，那个晴天上面有浮云，反正我明白了。
浮云
啊，天上面就是有云彩，
不肯定嘛？
啊，就是妄想
浮云呐，
他妄想也没关系是吧？说你说
不用手直接说，截断我的话都可以，随便的啊，咱们自由。哎，你随便说，讲吧，随便讲，也不用举手，也不用站起来，都不用。
谢老师，我再问个问题。就说是这个现在不是就是修那个好的，就是修那个起用的法，修密法嘛。就说见性以后修密法跟没有见性修密法两个有什么区别？
都可以说有啥区别、
嗯、
区别你自己都说过了。
对，
见性后的修和不见性的时候不区别吗？
修密法
过了吗？
嗯，
他不能说区别是能不能修的问题，都能，没有规定见了性以后才允许修密法，见性前不允许，没这个规定
啊、
嗯，都可以行
吗？啊，还有啊，就是说，我们看到原来就是好的嘛，我看那个禅宗传里面，就是那个大德嘛，原来的那个大德，他就是有个悟出以后，就到山上面去，然后去保任或者去保护，就到山上面去了， 咱们这个二组、三组
保人保护到山上去。
哎，原来有好多，我看那个查，
我看
那
一个也没
有好多、就是、
保人保护上山
没有
颠倒了呀。打开本来到山上保人保护到众生群里去，你跟这个弄颠倒了。
对，咱们这个三组跟二组是说是就是你说是跟众生要他是要打成一片嘛，那个才是去修行。
那你先生吧，你说这个情况，你说是古大德的开示，我需要看到原文。为什么要看到原文？我以为啊，我听着你这个你所说的，很可能是对于那个原文的误解，原文并不是你说这个意思。所以我要看到原文，
原文反正我
跟他交流过，他说真正的彻悟本性了、然后到山里边等死。
这是哪儿说的呀？
没有了，好像那个禅宗好像有个误处，就到那个祖师大德就到山上了，然后去住山嘛，二十年或者有十几年，二十年有他有那个说法。就是误处，就是给你先点名嘛，就是那个意思禅一样的，举个手指头啊，或者给你说什么话。就是你明白以后，然后他到山上面去住山，住上二十年、三十年，
因为
他有那个说法，
那是当时的一种现象。
对，有是有那种说法。
真正学佛就求解脱的，都到山里寻找高人学。
对，阿若就是
他做
阿那来处嘛。
所以他们正道的人都住在山里。假如有人来找，刚好弘法；没人来找，自了。就叫有缘就弘法，无缘就自了。都是这样的，一证正道以后就是有缘就弘法，无缘就自了。什么是有缘呢？找到有人找到他了，这就是有缘。一直都没人找到他，那就是无缘。无缘就自了饭，做自了了，自了饭了，自了。一古代正道的人都是这样，有缘就弘法，无缘就自了，一直到现在还这么说的。你比方说你是新密学人，跟着老人学法，我啥时候能传法度众生啊？就这个话就说，有缘就弘法，无缘就自了。没有众生找你，那是你的因缘不行。那你就治疗吧。你说这个传法的人他的水平都非常高吗？他这个没有人传，没有人找他学法，他治疗的人他的水平就低啊？不见得。我就跟你说实力，心中心法的实力，比我修得好的师兄多的是，到现在都没传法。他的确实不管他个人的正量修持各方面都比我成倍的高，到现在都没传法。我是个半骗子，啥都不是。你说不懂吧，可能稍懂俩名词儿。你说懂吧，确实是个没有知识的人，并且也没有什么正量的人。当有人找，找来以后我都介绍到了。到上海吧，就这，就那一段时间呢，经常有，到后来几乎天天有。到这个时候，老人就说：“别让他们来了啊，你跟他灌顶吧。”就这样传法了，哪有啥正量啊？那时候我刚修心中说半年不到啊，还没修半年呢，往哪去见信？他就是法缘熟了。他总是有人修，有人学习中心法，要学走，就是都是认识我的人嘛，当然。那你到上海找袁云老师嘛，把那个地址写给他，他就去找了。你找烦了，别让他们来了，你给他灌顶吧，就这样就是想法了。
啊，齐老师，我问个问题。元英老人，我记得说我们是在家人有工作啊。他说工作的时候，你就像别人在工作一样，就算相当于身心分离法。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说全情投入，过而不留。这两种方法哪种好？
你说这种现象是存在的，但是你不能把它作为修行追求的目标啊。我修行的目标就是为了这个，那我觉得不合适。
就是过程当中哪种
修行过程中这两种现象都可能出现呢、啊？
对，
这要啥紧呢？这都不要紧的事
儿。哦，明白了。
出现哪一种你都不要理会。
明白了。
都不会永远如此，过一段时间它就消失了。境界太多了，有多少那个就禅宗的说八万四千，也有这么多八万四千呢、啊，在古印度其实啊，那就不是说的那个具体的数字，是说很多很多，就这个意思。用我们汉字这么说，成千上万，那是千和万吗？都不是，说的很多很多，成千上万。他的那个八万四千，古代印度的八万四千，就跟成千上万这个意思差不多，就这个意思。
好，理解了。
你的8万4千可不是这个意思，
好，
很多，这叫八万四千，这么说，
好，齐老师，我还有第二个问题。刚才有师兄说，比手不好不能做，不能持心中心啊。那么，手不好的，
你
手
他接不好印，你修啥？
哎，对，那能不能让教他练莲花印呢？莲花印是很简单的，
怎么心中心法
对
可以修莲花印？
对，但是就是要求他，比如说打酒啊。
怎么要求呢？
他需要
没什么要求啊？因为什么呢？我们能知道他修啥就法最好吗？他自己才知道啊。哪个法适合他，在他那儿就是最好的，我们并不知道啊。不要说这个法，就算修心中心法，也不是我们决定的呀。 他需要心中心法，在他那他需要，这就是最好的。我们把心中法推给他还不一定合适呢。
好的，
你要去，或者是修别的法更好，都有可能。
嗯，
当时当然了，这个法都有法运呢、啊。在现在这个阶段，甚至往后相当长的阶段，心中心法是就是跟心中心法当机的，在心中心法合适的，就是这样说，这就大多数众生不合适。这也是一个阶段的事，你说永远都是大多数都合适吗？那未必，这就是法律嘛。
理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集体练功的时候啊，能否要求我们群里面每天要打卡，这样鼓励我们的学员每天有个氛围，就打卡。
就是说他的那个
群里面
集体的休息，
集体要打卡，在群里面，比如说我几点几点。
方法呀，
对，
那也是一种方便吧。
对，
那好了。仅仅是打卡的方法，还有别的种种方法，用得好了对修行有利，用得不好对修行有害，看具体吧。
看具体，
你能一言一蔽之，这个方法一定好，那你都用得不对，它就不好。
嗯，
就看效果好了，我们就用；效果不好，换方法。
好的，是。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金刚砂啊，我们取到以后不是可以给过去的先人可以给他超度嘛？他有母砂跟那个不是母砂之分，他这个比例是没有。
母砂有个啥？你可能把这个关键的东西忘了。母砂里有老人所念。
对啊，这样的。
哎，那你说这个要用完了，他就不会完，因为你把母砂跟砂掺到一块了吧？
嗯。
做完了以后，再拿出来做母砂。他就永远不会进
啊、哦，这样
永远都有老人念的那个成分在里头。
阿弥陀佛，好。
母砂的可贵之处就是老人念过，老人对着念过大光明咒，老人对着是砂，把这个砂当做了母砂。你在做金刚砂的时候用了好多砂土，把这个掺进去，你念好以后再取出来，还取出来那么多，那不还是母砂？他就永远不会断。
秦老师好，
您好。
我想问问，都是我念佛现在体乱呢，
没听明白。
念佛体乱，念阿弥陀佛体乱。
我听懂一句，念阿弥陀佛怎么了？
体乱，
挺乱。
听不懂什么叫体乱？
念佛念的心。
你指点我几句。
念佛念的。
师兄，您是说心乱还是哪里乱？
就是啊，
你脑子得乱。
脑子乱，脑子乱。
那你知道我咋理解他的？我就这么理解，他不适合念佛。你不适合念佛，可以修别的法门呢，比如参禅啊、修密啊，都可以。我就认为
都喜欢念佛，
他就喜欢念。
哎，我听出矛盾来了。喜欢念佛怎么会挺乱呢？不会啊。
他喜欢念佛，脑子是挺乱，他总有说话的。
哎呀呀呀呀！这种事算了。你我实际上就是这样说，要是个普遍的说法，就世俗上就是附体，就这一类。我不认为有什么附体，我认为就精神分裂，精神分裂了，一个分成俩，都是你自己，哪有什么外来的呀？根本不存在外来的，都是你自己，一个人分成俩了，认为是有附体，都错觉那就是一种。
那我应该咋办呢？
应该修行。久久修行才有效果，也别指望打一两座就能解决。修行年头多了，他逐渐就解决了。
嗯，
打坐年头多了就解决了，并不是打个三五座就能解决，没那么快。
还有没自理自见？
这谈不到政治见的，就解决他这个问题了，并跟什么政治见不政治见根本就没关系。
我都想一心求念佛、求往生、救度众生，
自己
都
不是众生。
你说的是啥意思啊？
他就是想一心念佛求往生，救度众生
啊！先救度你这个你认为这个众生，先救度他。你一个人念佛，你们俩都能生息啊！念吧。
嗯，好嘞，师傅。
嗯，好好好。
我都好好念佛都中了是吗？
他就是好好念佛就行了，是吗？
我能知道是不是啊？你自己最知道啊！你哪能问我是不是？八万四千法门，你问我哪个？我要说个不行，可能都不好。那法门都是佛说的呀、啊，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你不能问我这个事，我不知道哪个适合你啊。所以说这个选择全在你那儿。
这个布师兄，你还有问题不？听到老师说的没？
没有了。
哎，你看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都没有了。
我只要坚持的钟老师是吗？
你坚持不坚持是你自己的问题
啊。我刚才说这个话了吗？我都没这么说。
就是选择不选择继续念佛继续修是你自己的问题啊，不师兄。
精神分裂没念佛求往生是吧？
我没听懂他刚才说的啥。
念佛求往生是吗？
念佛求往生很好很好，念佛求往生很好。
嗯，
你别理那个声音，然后呢你就是好好听那个佛号不得了。
他说中的现象啊是存在，就好像总觉得跟他有啥附体一样，哎，俩人在他脑子里说话，其实他自己分裂了，精神分裂了，都他自己的。
师兄你
齐老师
您好。
我是千座八百多座，我今天早上打坐的时候就是持着咒，然后感觉好像是找不到手了，然后我就动了一下手，我感后来我一想这个应该是不对的吧。
没那么多对错，你后来就是说身心世界化空，要是不动它不继续空下去了没关系，你动一动不空一会儿就又空了，身心世界化空是个好现象你也知道的。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说就是出现那种情况的话，是不是就不用管这个手了？
不动，只能说这样，动动也没关系，不动更好。好，这样说好不好？
好的好的。
都没有坏的，全都是好的。你为什么要考虑有一个错的在？为什么要这么想、啊？
因为我是怕那个手印松嘛，就是平时有时候打着那个手印，它不是那个手腕那块它会松嘛？
发现错误立即纠正嘛，松了以后马上接好。
那就是说比如说我就感觉不到手了之后我是不是要就是说就是动一下、
不要去管他了，感觉不到手不是好事吗？你管他干什么呀，不要管他了。
哦，好的，知道了，谢谢齐老师。
齐老师
您好。
你好师傅。是这样的，我这个修这个新中心的话，现在在打这个千座当中，在打到30来座。然后现在是我会早上会打2小时，然后晚上的时候也会打2小时，然后再入睡。这段时间会打坐打2小时以后，我入睡了嘛，睡着以后，我心里边也没想那个咒，但是快到天亮的时候，就是，我老是觉得就是说我在睡觉的时候，快天亮的时候，觉得一直在持着那个咒，我是在想这个持着那个咒在睡觉是不是不好？
好。
然后呢？
很好，梦里持咒睡觉持咒都是好事，好，没有都不好。
好，我就感觉我好像是在做梦持咒一样，但我人是睡着的。
做梦持咒也好，也很好。
哦、是很好的是吧？不，
很好的。
啊、感谢齐老师。那我就是说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就是我在晚上就是说打坐的时候了嘛，我是发现到后期以后，就是因为他我是单盘腿以后这个腿会疼，然后有时候我会加时间嘛，加时间譬如说有些时候会到3个小时，3个小时手上结印也会很疼，我就会用呼吸来控制，就是这种如果用呼吸来控制的话，但是也在持咒，这种是应该是不影响吧，还是会有影响？这个
呼吸控制什么呀？
就是有时候用呼吸来这种，就是好像腿上就不那么疼。
放松吧。
哦、对对，放松。
用呼吸控制腿，这咋？
他可能是放松来调整他那个疼痛感。
啊，对对对，我要表达的就是这意思啊。
我们没有要求腿，你还是别让他疼。
别让他疼。
你别盘、啊，你别盘，他不就不疼了？你像《一海江山》里说的那一种，坐5-6寸高，两腿交叉着地，
啊，
俩腿就没在坐上，在地下了。他连草盘都不算。
嗯嗯。
那也可以啊。对腿没有要求、哦、我们对腿没要求。
嗯嗯，好的。老师。就是会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我说我散盘了嘛，散盘的时候哎呀，是不是我个人原因还是什么的，就是我持
实际上你要是不疼双盘最好。我们为什么不提倡啊，因为大多数人都不行，所以不提倡。
哦，
当然，你无论要求不要求，都是双盘最好。那个做不到最好，也比不修强，对不对？你为什么要最好啊？不要那最好，也比不修强啊。你要最好不修了，修不成了。要最好，但是我修了，你总比不修强啊。就是不最好，也总比不修强啊。哪样做的最好？双盘最好，但你做不到。再加上，女性是禁止双盘的，不允许的双盘。他只能单盘，那个跟他的生理结构有关系。简单的说吧，说直白了吧，那一种坐的姿势容易引起血崩，很危险的，能威胁到生命有时候。
嗯嗯，
年轻女性啊， 眼睛那种姿势可能能，那就也并不是一双盘马上血崩，也不是那个意思，它容易引起血崩、
啊、
这个意思啊。
好好好，理解。哦，好的，谢谢齐老师，我知道了。
那你讲一讲。
齐老师，我也有一个类似的问题，就是我也像刚刚那位师兄一样，有时候会在那个睡梦中好像持咒，然后手也有那种结印的感觉，但是呢那段时间我就会觉得一天下来包括晚上就会觉得精神很紧张，对，就是好像一直在有那种打坐的那种状态，然后这个是一个怎么回事？
也很好啊，你说你什么都连这状态也没有，什么都感觉不到，也更好。这些事就是无论出现什么警戒，无论出现什么感受，通通一概不理，只管吃肉，就这么简单。心中心法修法太简单了，坐上一概不理这一批人，一概不理会，不关注，不操他的心，就操一个心，吃肉，就这么简单啊。
好的好的，谢谢齐老师。
齐老师好。
您好。
我先问一下，就是刚才那个师兄说他上座的就是手没有了，我是这段时间上座，就是我就是这段时间经常打坐，一搞就找不到自己了，找不到我自己了，但是我总是想有时候动一下，哎呀我身体跑哪儿去了就动一下，
找
不到自己
是非常
好
的境界，
我知道不能动，我知道还是继续吃粥，但是总是不由自主的还是要去找这个身体，哎呀我
可以放下咒语不吃粥了，放下咒语安然入定，多好的境界，身心世界化空了，这么好的境界还找什么呀？
这有时候你看你找这个身体直接就那会儿就出来了，就这样，哎我就是很困惑这个问题，就是
你
但是我还是先吃粥。
你是知道啊，你知道这个没有身体好，你是知道的，你要是知道我们就不重复了，他好你不要他，你还要找个不好的来，那你也是你的自由。
对呀、啊。总是不由自主，我要身体动一下，哦身体还在这儿，就这样，哎呀我。
老师怕可能是怕身体没有。
我意思就是不管他还继续吃粥是吧，继续吃粥。
你知道我就不回答你了，你要是不知道告诉你，你知道咋样好。
但是知道就是控制不住自己，还是要去动一下找一下这个身体。
那我可没办法控制你。我咋控制你啊，你
没错。好好好。那我就自己要控制自己。那我没有问题了。感恩齐老师。
您好您好。好好好。您好。
老师好。我就是问一下这个，我打坐的时候一直闭着眼睛，坐着坐着就想张开一下，然后又闭上了。这样这个眼睛是、
啊、
我打坐的是
啊，我们说打坐是闭眼的，其实也未必是闭着，
一直闭着眼睛，
信号又不好了
啊，就是闭着眼睛闭一会儿就想睁开一下。
你看你也说我也说，我说过了你还是没有印象，你不说了我再说啊，打坐说闭眼不一定闭很死，可以留一线余光，这我就说完了，不像你说的闭一会儿睁一会儿，不是那个话，你可以不要闭很死，可以留一线余光，大概是坐前往前五尺左右吧，大概就是这样，就是留一线余光也不留的很多，就是往前能看五尺，大概就是那个。
那好，谢谢老师，
好吧。
这个一丑师兄问齐老师，打七需要28天吗？没有摆坐可以打七吗？
打七最少是7天。最多是28天，原来最多是21天，后来都跟老人一直说好吧好吧，增加一个期吧，第五个期就不允许打了，顶多做4个期，4期是28天，第五个期是不允许打了，我们这个规定啊是不允许打，不是鼓励你打得越多越好，心中心法不是那一种法，心中心法是克期取证之法，克期取证就是定一个时间我就要证道，你要是把心中心法当成即生取证之法，降格了，心中心法是克期取证之法，什么是即生取证啊，修一辈子死的时候证，典型的即生取证就是念佛往生，念一辈子佛临终成就往生，这就是即生取证，两个都不能取证，克期即生都没做到还不要紧，中阴还能取证，中阴身还可以解脱，那当然了，要是中阴身也不能证也不解脱，只好轮回了，那还有啥办法，还在六道里轮回
啊、嗯！一手师兄听见没有？齐老师回复您了，给个回复。
还有一个他还说那个没有满百座可以打七吗？他
啊，对，没有满百座可以打七吗？
打七这个并不规定说打多少座以后才能打七。我好像我记得以前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有人说不对，老人有开始百座以后才能打，我没看到老人的开始，然后不知道，当然应该以老人开始为准。我不知道大家谁看到过没有老人的开始。
百座以后可以打九，这个我是肯定看到过。
那看到的，那看到一老人所说为准，就是说这个百座以后。
嗯。然后有一个这个问题挺欠揍啊。兔子师兄问老师，打九三座中间的间隔时间缩短一些可以吗？比如间隔 1.5 小时行吗？这样时间紧凑一些还可能完成。
你是这样，你把时间给提前了不行，你这个间隔减少这时间搁到你坐里可以，你不能因为这个提前啊。第二个开始比第一半小时，第三个提前俩一个小时，那是不可以的。还是就是这个意思，你要是打九那个零点到六点后，下边这个八点到下午两点，你不能八点提到九点，这个九点这个七点半不可以的。你可以这样，你可以说我是提到七点半了，但是我还是到下午两点，那可以。你两头增加可以，你要是因为你提前，你把时间挪移了，那不可以的，那不可以挪。增加可以，不可以挪，不可以挪时间。
嗯，听到没有，师兄给个回复哈。这个包师兄啊，包师兄，我给你发个我的手机号吧，你加一下我，我后面告诉你怎么去了解新中心法，好不好？给你发一些简介，因为现在线上人挺多，我就是不让老师给你回复这个介绍的问题了，好吧？啊，我们义工给你介绍。
花开见佛的那个。
齐老师好，我早上打百座第一轮的第二印，后半段左手中指很疼，强忍着打完座，下座后手指麻，我以为过一会儿就好了，可现在还是有点麻。老师，我这种情况要怎么处理吗？怎么调整一下比较好呢？
下一次打坐还能坚持不能了？关键问题在这儿。你假如说尽管他麻他疼，我下一次打坐还能坚持，那就任他麻任他疼，不要紧的。时间长了他就不麻了，他不会永远麻下去，不要管他了。要假如说不行了，我麻的下一次接不成印了，那就没法打坐了。
嗯，
我就
他说他能，他说他能。
那能行，那不要紧，别管他，让他麻去，他也麻不了多久，过几天就消失了。
大木匠师兄问齐老师您好，下周我打算休假在家打方便七，想跟您聊一下时间安排是否如法。计划清晨五点至七点打第一座，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连续做三座，最后一座准备用二印。
你不能说是对，你是这样，这个啊。打七是打七天，不是你这个座啊。
他说是方便七，他可能自己想安排，他想问老师行不行。
方便七是一天八小时四座，八小时四座，这就是方便七。当然所谓七就是七天，所谓打七就是打七天座。他说方便七呢，方便七也是打七天座，但那个结印呢就是说可就没那么严格，要求的少。
他现在想自己安排早上五点到七点打一个两个小时，
很好啊！你自己那就算多打坐，你为什么非要说成打七干什么？不要打七这个名头不行吗？要按个这种名头就不对了。你按这名头，你必须按照这个名头下的时间表。你不遵守这个打七时间表，那你算打七吗？但是你说我不遵守的时间表，我自己安排时间，很好，我绝对同意。但你别说成打七好不好？哎，你打坐，你静静打坐，多不好的事啊！为什么非要说成打七啊？你说成打七，就必须遵守打七的时间表。不遵守打七就不遵守时间表，就不算打七。
听到没有？
你也有方便七的时间表啊。
那个是这样，师兄，你听到了，给个回复啊，或者继续追问。江有寿师兄你在不？你方便开麦不？齐老师您好。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都已经现前，还用一分肯定吗？
谁不现前呢？当你说这个话的时候，在座的这么多和网上这么多全都现前了，不一个肯定能算数吗？哪个肯定了？当然要一分肯定。老人说不是说现前是见性，是说一分肯定才叫见性，当然要肯定，不肯定就不是见性。肯定什么？就问这个，肯定一念不生了了分的灵智之性是当然的佛性啊！你以为你懂了、听懂了就算肯定了？不见得，听懂了还可能不承认呢。
嗯，听到没有，师兄？嗯，算了，他说听到了，他不上不上吧。珍宝师兄问齐老师好，我有三班倒的工作，没有受灌顶，我现在在念往生广咒和大悲咒，但是时间不固定，没有定课，有没有好的建议？修法可以成就，一定要灌顶吗？
修密法打坐，你不灌顶，我不告诉你怎么打。我说要灌顶，我是说我的，跟你没关系。我给他不灌，他不灌顶，我不告诉他另一个，就说我管我自己的。对于你来说就是这样了，你不爱受灌顶，你就别学心中心法，我不会告诉你。你要学心中心法，你就必须来灌顶，这是规定，没有道理可讲。
嗯嗯，师兄，你那个
委屈你了，灌个顶有什么委屈呢？灌顶有什么？是啊，这都不应该是问题啊，这哪成了问题了？
嗯，师兄，你知道不？三班倒说没有时间灌顶，或没有时间修、
哎、
三班倒没有时间修法，没有时间灌顶，我觉得这个理由不太充分。我觉得是你要是这样的话都没有时间说三班倒不能修，那好多事情都三班倒。
啥呀？固定打坐时间，三班倒没法固定了。这倒是并不是没法打坐，是没法固定时间，
嗯、
因为那三班倒啊，不一定能打，或轮着是个什么班呢？
对、
哎。
然后你要问齐老师有没有更好的建议？建议就是说，不用找固定时间打坐，都是在偷时间修。什么叫偷时间？牺牲自己娱乐时间，牺牲自己休息时间，然后去打坐。大家都这么做的啊。星师兄问齐老师好，一个人在家打酒一天分不分季节，只能在冬天吗？啊，他这个
说一个人打酒，自己在家打酒、啊、一定要在冬天打，没有
打酒没有这么说，
说冬天说的打酒啊，说的是打七啊，打七是冬天的事儿，春夏秋三季不宜打七，打酒是大月十五日，那个大进的月不见得在冬天呢、啊。春夏秋三季也可能有大月啊，也可能就那个时间，他就不管季节了呀。是大月十五日修久坐，这不是佛心经历的话吗？你查搜索一下，大月十五日修久坐，你查查。
嗯嗯，对，是这样，师兄，听到齐老师说没有？就是咱们打七呢是有要求，是立冬之后是最好，他平时还有方便期，但打九呢是。大月的十五，并不是说一定在某个季节或某决定性某一天，它是要查阴历，好吧？
对，说大月就是三十天的月，这个说的、
嗯、
说的那个农历那个，
对对，
那个时候呢，公历都还没有传到中国来，那都没公历，我们这就是一个历法，那就农历就那个历法，后来有了公历了，所以为了区分，他把那几月几日不说几月几日，说成几月几号，为什么这日成了号了？有别于农历啊，就这样说，这样你说日子就是说的农历，说号的就是说的公历，它能区别。
何师兄问齐老师好，修心中心法受菩萨戒会更好吗？
什么更好啊？
受菩萨戒，
心中心法受菩萨戒会更好吗？
我跟你这个说法角度不同，我这么说话，受过菩萨戒的和没受菩萨戒的这两群人都能修心中心法，我这么说话。你为什么把受菩萨戒当成修心密的条件呢？也就成了条件了。你只要到我这修心密心法，你就必须受菩萨戒。加上这个条件干什么呀？意思不就这样吗？
老人不是说了，受过菩萨戒的。
有道理，但是你不能说是决定性的道理。也就这么说吧，也有道理。
但是老人说了，他今生能修心中心的都是过去是受过菩萨戒的吧？没有受过。
不仅仅是不仅仅如此，还这么说，如果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你没跟佛学过法，你都不会到这来。也就是你以前都是跟佛学过法的，我就紧接着我就来了。哦，我知道了，我们都是教牙拜种。老人怎么这么说话呀？我说你想啊。佛在世不学法，到现在都没解脱，肯定是教他在种。哈哈哈哈，我笑了，老人一笑，哈哈笑。是啊，那时候都学法，现在还没成就呢。你是不是教他在种啊？是不是？
小桥流水师兄问说：“齐老师刚才提到的女性不许双盘，有血崩的危险。对于中年女性已经绝经的，过去惯双的人改修心中心，有必要改成双盘，改成单盘吗？”
我们对于男性都没有要求的比喻双盘，你为什么给女性加上这么严格的条件呢？
他过去习惯双盘的，
现在要改，过去习惯双盘了，要改成单盘吗？哎呀，你就这么说吧，小学生
不用改，不用改。
嗯，不用改。
我们说他不适合双盘是，就是原因都说了，他已经不是那种阶段了，双边有什么关系啊？没有啥关系。
嗯。
他而且年纪大了，他不存在，他精血已经贫
穷。对，这就没有那个，不是那个多严格的规定，这不是太严格的规定，是恐怕引发有什么不好的效果，这个是不是太严格的规定。
赵峰兰师兄问老师好，我是上次灌顶的，我的手挺僵，这几天一直在练手，还没有上座，可以吗？
哎，这有啥不可以？他说这我都不知道，这会儿说这可以。
他的意思是因为练手没有上座，可以吗？谁说不可以了？
你连不信佛，我都不敢说不可以，那是你的自由，还说上座来了？
嗯，
这就是哪一自己信佛不信佛，都是你个人的自由，这哪能问别人可不可以呢？
海音师兄们，老师好，我快上千座了，问一下齐老师，如果一座四小时，中间怎么换手印？
那个是这样，就说要是做四印呢，还有是一个换日印，但是你是连做四个小时的，要假如做日印，哎，俩小时又换四印，是这么说啊，换的早点晚点没关系，乃至于没说换印是什么定中出定换印，再弄个表把你闹醒去换印，没必要，不换也没关系，就这么说。啊，这个要求比严格的。你是在入定，你要是我不入定，我也知道那是，我就愣不换印，那不行。你看你那是不行的，怪你，你不是故意不换印的，都这是可以的，这不要紧。
嗯嗯。你听懂没有？这个问题有点，确实你需要的，海音师兄，没有听懂可以继续问哈。听懂没有？海啊，听他说听明白了，好嘞。继续问，这多长时间上座？啊，这个我给你回答吧。没有说特别的规定，但是有一点，希望你早上座。但是早上座有两点需要你注意：第一个，你把手印熟悉好；第二个，咒语速度念成练一练啊，练成10遍到12遍，熟悉咒语的速度，熟悉手印，然后也别拖时间太长，好吗？彭师兄问齐老师好，感觉佛法什么都没有，万象本变化，不拘抓不住，不住一切相和境界及自然和客观，佛法讲一切境界无分别，不住不执着，既然生死烦恼本空，那为啥还要修把生死佛性本不
好像念不通，他这语句都念不通。
你这个你老师你看吧，我这么读着有点绕口了。
我看到了，我看到
了，看完了，好像也没什么值得搭理的。
他这个意思就是，既然如此，可以不修行，不就说了？不要说不修行，信不信佛都是你个人的自由，是不是啊？这个没人干涉了你，都读不懂他说的啥，
不太通顺，不太通顺，
不通顺。
上面还有一个修法中断了，后面还可以再继续修心中心吗？
不是继续，而是从头。这么回答，断了你还是从头。
听到没有，东东？就是你别说是能不能继续修，你要从两轮开始修，从百座开始修。
对，从两轮开始，再从头。你只要间断了，你前头都不算了，从头开。你要想修，从头。那当然，不想修也是你的自由。
这么说吧，东东，你还有修法资格，但你要从头开始来。啊，他说听到了，哎。那个预言能过问齐老师好，我刚接触心中心法，刚开始修六字大明咒，一直在拜忏88佛，现在还需要吗？
我理解你说着还需要拜忏88佛吗？那我不从你这个角度回答，我用我回答你这一类问题的角度。拜88佛，拜忏88佛的人和不拜忏88佛的人，这两种人都能修心中心法，我不能从你的角度去说话，那成了我们新中心的规定了。我规定新中心法可以拜忏88佛，我规定新中心法可以这个可以那个，可以84000法门。这话还这有话说完吗？这样不是我的规定，是说哪样的人群，你拜忏88佛和没有拜忏88佛，这两种人都可以修新中心法。
听到没有，师兄？
切老师好。
你好。
就是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时候。这个时候一看肯定，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自己觉得我一看肯定了，但是这个一看肯定还不够，就说一看肯定它有没有一个标准或者大概的标准？
有标准。
嗯，
当时老人跟我就是说，灵芝之性，老就说这个话，灵芝之性，我一直不能响应。到回来啊，原来如此啊，我知道了，知道了。你知道老人说啥？有什么灵芝不灵芝的？就这话。
嗯，
这才是肯定。什么是度众生？你知道不知道？度众生
啊，无众生可度，
生的灭度者，
嗯，
这就是度。如是灭度，无量无边众生。若孪生如胎生，那样那是什么呀？那是十无众生的灭度者。佛法正是如此，不管说到哪个问题都是如此。那也就是说，有众生可度，不明度众生；无众生可度，是真度众生。
也
就是如此。
老师，也就是说，一看肯定的时候，就是说，无性可见。
对啊，没有什么可肯定的，那是真肯定。有一个东西让你肯定了，一定是错的。
今年春节的时候，我打了一个方便剂，就在隔壁这个祖师殿。然后我中间大概有20到30分钟啊，就是一念不生，寥寥分明这种感受。然后我自己也觉得我一看肯定了。然后关老师过完春节来就问我打坐的情况，我介绍这个过程之后，我说老师，我觉得我认取了。当时关老师说你认取个啥？我就没话说了。
你自己都讲了呀，
嗯，
你那就是有东西可以肯定吗？你自己说过了呀，我不告诉你了，有东西可肯定不是真的，无东西可肯定是真肯定，都说过这个了，讲的还是有东西可肯定了。
啊，
嗯，
叶子吗？还要再认啥呀？
哦，没有，任老师，我就是说那个肯定的一个标准，大概标准，就是没有东西肯认嘛，啊。
哎，童年，你说师兄，童年你在祖师殿发生什么事了？
哦，就是当时
啊，魏强师兄问老师好，打酒必须是农历大月十五吗？其他时间可以吗？
可以。
在祖师殿发生啥事了？
哦，就是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然后觉得自己也体验了那个佛性了，就但是呢，就是不敢肯定。
真明白了，果然无性可见，这是真见性。哎呀，我要抓住一个佛性，我可见性了，根本就没见性。
哎呀，你忘不了这个事儿啊！
啊，那就不是一个前提。
他家不行，你要东西就行，可见性。也认着变瞎，禅宗常识，禅宗的话这是认着变瞎。
就是在打四个小时，连续打四个小时的时候，如果没有入定，这个时候必须要换手印。就知道确实没有入定，
也就是说你是清醒的，他可以换手印，但不一定换，你为啥不换呢？我们不能故意不换呢，我们说的是不换也不要紧，是指的不是故意的。
因为连续打四个小时，如果中间不换手印的话，可能接下来会就是会比如说入定啊，然后会这个更好一些。对，你
不要好一些，让规定换吧。
好的，老师知道了，
更好一些了。
好，我没问题了。
啊，师傅好，那我刚才的问题跟上面这个师兄有点类似，因为这是每天我打到800多座了，现在每天是上午打四个打两座的时候，基本上是已经习惯了，就是没有换手印，因为我也可能是每天定不定的我也不知道，反正就四个小时就过来了，我也没在意这些事儿，但是基本上就是
不知道不换也不要紧。
哦，反正就这个状态，反正每次就是
不能知道了也不换，不能这样。
那不知道，
不知道不换也不要紧，知道了不换是不可以的。知道了
啊，老
师要换。
老师问一个，
你知道了也不换，
不是
故意
的，那没有
故意不换不可以。
啊，故意不可以。老师问一个额外的问题，老师现在那个。国外是有那个阿勒死，想问一下，很好奇，这个阿勒死，这个人求阿勒死，他算不算自杀？
实际上啊，我谈我个人的见解，供你参考，不一定对。我认为那就是自杀，我就这么认为。
啊，谢谢老师，我
那
我也
跟杀人没有什么区别，我是个人是认为，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也是人呐，啊，你自己不也是人吗？你安乐死，那不等于杀人吗？
对，
我是这么认为的。是啊，你自己不也是人吗？
对呀，啊，他就是他不想他自己又结束不了自己的生命，所以他采取让别人给他结束嘛，所以他就是
鼓励别人杀生的啊。你自己就是生命啊。
那谢谢老师，那我明白了哈，谢谢老师师傅。嗯，
啊，秦老师是这样子，就是说是我现在已经有将近300座了，我想每天加座打上就是四个小时，那像刚才说的，我是必须要换手印吗？ 还是我就是平时现在就是打四印，周一的星期天的话打个二印，还是就按这个顺序下来可以吗？
别故意不换，不换也不要紧，你光故意不换，我有了时间换，我明白了到时间我也不换，这样是不好的，你别故意不换，就是或者是早晚一些。
我没明白那个秦老师，那就说两个小时打个四印，两个小时打个二印，是这样子吗？
直接换印，不用再举鼎散印，再举鼎什么什么，再去咕噜再去入座，不用那个，直接换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师傅，我那个问题还是就这个打四个小时的话中间怀孕的问题，就是说他怎么知道我到做了两个小时了需要怀孕了？
有定表啊，人就是这样定表。
超照
吗？定表不是
他那个表，实际上啊，你那手机都能，俩小时响，再过来的时候还响，这不就一个手机就定了俩时间。
那这就没问题了，但我想想这个有时候这听一下是不是也不太好？
他说啥？
没听懂，
他的意思
是最近当
中
亲一下，是不是也不太好？
你不是为了换印吗？你要假如是不这个，你自己能知道？
如果有不定吧，有八号不是两个小时多了或者少了，就是这
不是已经说多点少点没问题
啊？好，
多点少点没问题，换与不换都可以，这都说过了呀。
齐老师，那不是说要求坐上就是入定吗？尽量就是说是注重自己的那个念那个咒吧，尽量是静下来嘛。那干嘛这样？那就说是那这样不是心就不定了吗？就入不了定吗？就可能也达不到身定吗？
我还没听懂呢。
不是齐老师，就说是比方说我现在打坐要四个小时，如果是两个小时换个印，两个小时这样换的话，那我就没办法这个入身定吗？
入定了，
他就不是求。你看你这话说的，哪会影响你入身定？告诉你入定的情况下不换也可以了吗？
那你还有想？
都已经告诉你了，不换也可以。
好，明白了，明白了，谢谢。
齐老师，我问题，有时候工作的时候啊，三四样问题过来，心里面会感到一种焦躁啊。那个时候我就突然之间就断自觉，一下子觉得自己的身心啊，很灵敏的，提问啊，处理问题更好了，而且有灵感，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意识的妙用？
他是说三四样工作一起来的时候，他就焦躁，他就要断一下。
哎呀，刚才
你直接说清楚，工作的时候不要修行了。你只管工作吧，修行是你业余时间里干的事。
但是断自觉好像促进这个办法。
你讲的是起用。
起用啊。
你想把你修行的效果那个好的心态用在工作里，这是属于起用。你别把它当成修行，工作时候不修行。
离心就行了，离心是个什么事？
对呀、啊、
对呀、
啊。他都不能啊，说那个事他做不到吗？
你专心做事，你一心做事也是
效用。谢谢。
这件事同时来的话不好做，会焦躁，这是常态。只是说我们
他
这
不够这么焦躁，他把他修炼的功夫用在这个时候，他那焦躁至少得减少、减弱，一下子解决不了，他也会总变轻了、变小了，总会这样。当然，你修行的力量大了，他可以完全消失。不焦躁都可以。那你要说打个三坐五坐就有这个效果，那倒不一定。修行久久，年头多了才有效果。
线下的问题，
他转手机干啥呢？
他不闹响了吗？他不想就
你不能定的时间响的短点啊，那个响应时间长短也能设置啊。你设置那么长时间给你干什么呀？
秦老师好，魏老师好。
您好。
我想提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现在打到350多座了吧，我昨天算了算，就想提个问题。然后我就是现在每天做两个小时呢，就是有两三个月了，有度日如年的感觉，哎呀特别难熬。这时间一睁开眼睛就才一个小时，之前就是在之前两三月之前，我觉得上座一会儿就过了，那时间俩小时就很快就过了，现在突然就这两个月就变成这种情况了，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
原来你入定了，现在入不了定啊，就这么回事。
哎、
要不入定哪能绝对会时间短？
观想法，观想成。然后加坐也特别费劲了，之前动不动就加坐，也特别喜欢加坐，现在就特别沉浸了。
这种情况都存在，在各种情况下都能坚持，用你的坚持力，用你的毅力坚持千坐。修千坐并不是那么容易，不见得。不一定遇到啥问题呢，一开始打没有什么问题，越到最后遇到问题越多，也有可能。 那也要这那有坚持力，也要坚持往前做。
啊，这种那个老师，那我现在就是如果这种情况下达到五印行吧？
你以为是魔杖多？我没听出来魔杖多，我没听出来这个，这是魔杖吗？这不是吧？打人看到魔杖多呀、啊？我是觉得你那个心里的毅力、坚持力没有，并不是魔杖，哪是魔杖多？如果魔杖多加修第五印，这哪是魔杖多呀？
啊、哦，那我就坚持吧。那这种情况下，我想打七呢，好像也挺沉浸。
打七更要有坚持力，没有坚持力，那个打七哪能打下来？
还有别的招吗？说是能？
啥能坚持？
还有别的办法吗？老师，就是对于我这种情况，除了坚持。
哦，除了坚持还有别的方法？哦，那是这样，或者是有，我不知道。据我所知是没有，没有别的办法。哎，也可能是有啊，但是我不知道，有可能。据我所知是没有，哎、是这样，没有别的办法。
那好了，我明白了，老师，谢谢。啊、我的问题提完了。
其实度日如年这个事儿，你就是最好的就是关注咒语，越关注咒语越快。
齐老师您好。
您好。
那个我就是我现在签做140-150座，然后那个我中间有加座，就是打4小时、6小时，但是我从来没有换过手印，就是有那么几次换过手印，就是那是正好今天，比如说今天该打二印了，然后我就加一座四印，然后中间2个多小时换一下。但是我其他时候就是连打4小时都是只打第四印，还有连打6小时也只打第四印。这种的能就是这对吗？
换印是2小时以后换印，这个是这么说的。我们不就讲过了，不是故意的不换，而是因为别的原因那个手印没换，也不是不可以。你别认为那就是对的，是既然有这个，我就以后就不换印了，那你是错误的。该换为啥不换？我们不是故意的。
那老师，这个应该怎么换印啊？就是你比如说，我要是今天该我打第四印，然后那我后面就换。
两小时以后换第二印。
换第二印是吧？那我要是打6小时呢？
打六小时，我说的是这个啊。我们说要是当天做四印，第二日做12印。从第三座开始只加四印不加二印，加座是这样啊。要是该修二印加座，就是只加四印不加二印，2小时一个。
那也就是说别管你咋换，就是二印只打2小时。
哎，说得好，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是如此。是的是的。
啊，你比如说我中间我六小时吧，中间2小时我打二印，那后面您要换四印。如果我第一座就是2小时打二印，后面两座4小时打四印，不用再换也行，是
不用换印，后边那个不用换印，直接就到4个小时四印。
哦，行，那个打七和打九还用换印吗？
到时候有人指挥你。
打七接什么印有规定啊？打九是直接四印不接二印的，打九只有第四印，打七是最后一座可以是二印。
哦，还有这个规定，我还想自己在家试试打，那看来还得先了解清楚。
打九是直接四印，不接二印。
啊，打九就简单哈，只有四印，反正就从头到尾四印就行了。行，那我明白了，谢谢齐老师，谢谢齐老师。
师兄，你别把二印加中间，你要加中间，四印2小时，二印2小时，四印再2小时，你别加中间，你刚才说那个加中间不那样不可取。
那我
你要么先打二印2小时，再换四印4个小时。你要么先打四印4个小时，再换二印2小时。
对对对、
啊、
对，那我把它加后面，加到最后面。因为那个，比如说今天我该打四印了，我肯定得先保证四印，然后打够2小时、
嗯对对对，
然后万一后面有人打到我，
你当天该打什么，你先打那个。啊、
对对对对，
嗯，
行
嗯，
知道了，明白了，谢谢齐老师。
那个王芷师兄说，老师好，我现在每天早上做4个小时打四印，下午4个小时打二印，这样需要换印吗？中间
你下午先打二印，到2小时换四印。实际上啊，应该是要是下午换印，应该是先做四印，要是换二印，应该是如此。
对，嗯，王芷师兄，你听到没有？你第一早晨那做4小时，你可以做四印，但是第二个4小时呢？你说需不要换印，你需要先做一个四印，再中途换一个二印。
我也认为不好，好的是第一座换二印，而不是后边。
嗯，
就是早起打第一座俩小时，你做适应，俩小时一个换人，都在第一座换，不在后边的座上换。我们说的换人就是指的第一座换，不在后边换。
啊啊啊！那你王指师兄，你看我再重复一遍啊，你不是想一天打两，上午早晨打一座，下午回来再打一座吗？你薛老师刚才你说了，你第一次打坐，你就是两个小时四印，两个小时二印。那你晚上回来那座，你就四个小时四印，这样可以吗？齐老师这么说，
正是如此。
嗯，
后边就是只做四印呐。
嗯，他说他听到了。好，
那个齐老师，我想再请教一下，就是
你讲吧。
昨天刚好有个师兄也请教说，那个他在修心中心，然后可以身体不好可以同时修气功嘛？我感觉我以前也请教过，那我感觉没有问题方式没有问对，就是我不跟修心中心掺杂在一起，就是我打坐修心中心就打坐就打坐，但是我坐下其他时间就像在健身运动，为了让身体更健康，然后我用像养生功一样修气功，这样子应该是没有什么影响。
我不这么看，我是这么说话，我还重复用我的语言说，不按你这个想法，不按我的想法，不练气功的和不练气功的这两种人都能修心中心法，我这么说过。
哦，好，我明白你。行，我没问题了，谢谢老师。
齐老师，我讲个我真实的一个案例啊，不知道，我觉得这也是可能我们新中心的一个威力吧。我有个朋友，他开了个禅茶馆，从外地请了个神婆来。这个神婆呢，老是说，哎，你今天运气不好，要买个5000块的镯，另外要买个什么东西，就弄得他们这些人。
他卖的吧。
哎，他卖的，对，
他卖的，
对，
是为他卖货。
是的，
你看这上这当了。
然后我的朋友呢，他听说我在禅修嘛，他请我去跟那个神婆讲，我也觉得很罪罪，我也没有什么神通，但是我那天去心很定，我心很空，我就跟他讲，我们元婴老人法怎么怎么好啊，我们怎么怎么的那个弘法利生。后来那个人被我的气势啊，我折服了。事后我跟这个老板呢，当时我应对的时候啊，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很坚定，很心空。然后我对这个老板说，远离这个人。这个老板后来就把他这个人辞退了，他很感激我，他说原来请神难送神更难，最后就是
大概他早都猜想他是个骗子，
对对，
你又加点功正好，哎呀，他早都看不上他了，大概
对，所以说
假如他信他，你说这话应该不起作用的。
对，所以说后来
都不怎么信他。
他这个老板娘跟合伙人就是每周请我们去那个修莲花印，就是成为我们莲花印这个点。然后这个事情过了以后，有段时间我经常碰到神汉，然后我用同样的方法还是克敌制胜了。我觉得是不是我们心中心的神威？这个想齐老师开始。
你这种理解只能说你这理解也有道理吧，只能这样。
如果将来再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我也没什么神通，我就是
不办，办还办，你这个办法都没关系，没有定论，这些事都不是啥重要的事。
OK， 明白了。
这没有神威了，你的心中心还修不修？我是想问这个。
没有神威，
如果没有那些神威，就是说的人家你把他挫败了，你自己还修不修啊？那这个是问题了。
这个往下的说完了，往上的吧。
啊，我想问一下齐老师，我没有明心见性之前，就是说我们还不是属于正修，还没有开始正修，是不是这样的？现在还是盲修的阶段。
说的
我没听懂。
没有明心见性前，我们现在是不是不是正修？现在是不是还属于盲修的阶段？
哦，是这样，盲修啊，其实并不是指的修，指的是目的，修行目的，发的什么心？你要是说我发心就是为了开悟见性，那咋样都不会是盲修。你用什么办法不能见性的都可以的，还有盲修啊。盲修就是他目的不明确，就像走路一样没有方向，那不就是目的不明确？盲啊，眼瞎啊，没方向，那么盲不就是眼瞎吗？眼瞎没方向就是说修行为目的，这个那不就是盲修？盲修瞎练，这是我说的。管修行就没目的，那不就盲修瞎练呢？
他说的意思是这个，没有明心之前怎么修都是盲修瞎。
那怎么会？盲修瞎练是说的没有目的，修行的目标没有设定，这叫盲修瞎练。
对呀、啊，没有明心。
嗯，不是，今天晚上我参加读书会，他说那二组说就是说我们没有明心见性之前，我们不是明心见性以后你才开始正修，就开始才开始正修，开始
有道理吧？一组是说说为主。
那这之前
说嘛，坐上尺度色感观照。 按照这个来修嘛，正因为你忙，所以就祖师很明确的告诉你坐上持咒坐上。
这个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开始真正的开始起修嘛，还是开
我们很明确啊，目标先说了，为了明心见性，方法也说了，关照是正行，打坐是主行，这都非常明确了。
我们属于实修啊，不属于盲修。
对了，这王家就只剩实修了。
好的，
说的太明白了，这说的是。
好，
各位师兄看一下还有没有问题。
这个师父，我们接着刚才那个话讲，就是说祖师在开示里面说，确实是说没有明心见性之前，无论你怎么用功怎么用，都是盲修瞎练。
是盲修瞎练。
对，他的担心说，我前面没有明心，我的盲心瞎练了怎么办？这个就是刚才师父说的，就是目标是明确的。
那他有啥怎么办？
那是啊，就是说你别怕，因为目标明确了，因为啥？
是啊，
意思怎么样？
我们就是盲修瞎练，盲修瞎练，瞎练瞎瞎练瞎练到一定程度，加行了。
对，
谁关照的都关照的对呀、啊？看看还有问题没有？
线上没有。
那如果没有，今天就到这里了。
好了，结束了啊！好好好。